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因为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祝我们再次的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恩典，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主领受我们的角色。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今日我们的敬拜再次的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记得当我从神学院毕业刚开始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最常听到一个建议，就是吃较大块的，吃胖一点。我妈回到我家里面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吃较大块的，你这么瘦，你这么瘦去教会，人家会说啊，这个三高啊，不像个传道人。当我那个时候有机会来到和平教会的时候，和平教会的长老就跟我说，吃较大块的，这样才会有力气牧会。我去到芝加哥的时候啊，教会会友也跟我说，吃较大块的，芝加哥的天气很冷，风又很大，不然你会被不然你会被风吹走。那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常常觉得自己很瘦，因为很瘦青少年就会怕说很瘦会交不到女朋友，因为很瘦就会觉得自己很困扰，怎么样吃胖一点。我看电视上很多减肥的广告啊，一直告诉你说吃这个吃那个可会减肥，而且减下去就永远不会胖回来。我想说这些东西都不会，都对我都没有用，我很想知道有什么东西是吃下去之后就会一直胖起来的，可是一直没有胖起来。有一天我读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释放，我就觉得高矮胖瘦有什么关系？因为上帝看人不是看外表，乃是看内心。上帝不会因为你长得很高大、英俊、美丽、长得很好看就拣选了你，上帝是看重你的内心。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他刚一开始跟我们提到说，上帝厌弃了扫罗为以色列王，因为扫罗做了僭越的事情，他不是祭司却自行献祭给耶和华，藐视了上帝的命令，这种态度让上帝很不高兴，所以上帝说要将他的国传给其他的人。上帝就指示撒母耳以献祭为名到伯利恒这个地方去，请耶西所有的儿子一起来吃祭肉，因为在耶西的儿子当中已经有一个人上帝预定他拣选，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王。其实在这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上帝明白的跟撒母耳讲说，你去到伯利恒这个地方去找耶西家，邀请他们家的孩子一起来。上帝常常给一个很清楚的指示，但是这个很清楚的指示又是不完全的指示。上帝不跟他说啊，你就去耶西家里面找他第几个小孩叫做什么名字的人高他做王。上帝很少这样做，上帝通常给你一点点一个指示，很清楚很明确，可是不告诉你全部的内容。所以撒母耳就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这个消息很快的就传遍了伯利恒全村。为什么？因为撒母耳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王的时候他是祭司他是士师，士师是包含了军事、经济、法律、宗教各种层面的领袖他来到这个村庄，所有的人心中开始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因为如果他来了是为了一件好事情，那么他们相信这个村庄必有祝福。可是他来了，如果是因为有人得罪了耶和华上帝，有人得罪了上帝，他来这里要救查罪恶，那谁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全村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站在撒母耳的面前，他们生怕得罪了撒母耳就如同得罪了上帝一般。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头低低地站在那里，其中有一个长老可能是全村里面最德高望重的长老，他就很小心地谨慎地问撒母耳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撒母耳回答说，我是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那些长老 那些来到村庄门口面前迎接撒母耳的人，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松了一口气，因为知道没有人会因为撒母耳这次来被纠察罪恶，没有人因为这次来他可能会接受处罚，所以心中的紧张就消失，变成欢乐。每一个人都回去准备洁净自己，并且杀牛宰羊的要来参加这个祭典。可是在这当中，当大家很高兴的回去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个疑问是什么？为什么撒母耳要指明耶西家的小孩？为什么指明他们家的小孩要一起来参加这个祭典，一起和撒母耳吃祭肉？很多人的心里面可能就开始想，耶西家的小孩子真幸运，他们能够一起被指明参加这个祭典，一定是有很大的祝福。如果你是那个做爸爸的，你是那个做家长的，你是耶西，你听到这样的命令，你会怎么样？相信很多人心里面一定会很高兴，又紧张又兴奋，因为耶西知道撒母耳不是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没有道理指明要加 他家的小孩子参加，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在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当中，他知道他们家的小孩子绝对不能漏气，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他把每一个小孩子叫到他的跟前来，特别跟他们叮咛啊，今天去参加这个祭典千万不可以漏气，一定要把你最好看的那个衣服拿出来穿，并且再三叮咛。当耶西与他的孩子来到祭典的地方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了耶西家的小孩子，每一个人看起来都特别的有精神，每一个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出类拔萃，很多人就开始在下面窃窃私语，哎呦，那就是耶西家的小孩哦，很好啊，很杰出啊，很不错啊，哇，每个看起来都很英俊潇洒，难怪啊，难怪撒母耳要找他们家的小孩子一起来参加祭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们很喜欢锦上添花，当你是好事的时候，大家都说你家很好，你家很好。当你跟公主结婚的时候，人家说，哇，这个是骨科医生啊，很好很好啊，哇，他爸爸是当校长的，什么好事情都是临到你家。当你不幸被受压的时候，什么料通通会爆出来。撒母耳在耶西的众子当中开始了一个选拔的活动啊。当然这个选拔活动不是像世界小姐选拔一样啊，要上台走台步啊，表演才艺啊，或者是要机智问答，通通不用。但是他们被要求一个人一个人从撒母耳面前经过，让他鉴定一下。登记第一号的这个叫做以利亚，他从撒母耳面前经过，这个人昂首阔步的走过来，相貌堂堂，身材高大。撒母耳看着他，一看就觉得这个人一表人才，果然是当君王的好材料。撒母耳在他心里面就想，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我眼前。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以利亚到底长得有多英俊多潇洒，圣经说他身材高大，外貌应该是很好看。当撒母耳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有帝王之相啊。在中国古代说那个刘备啊，耳朵怎样垂肩啊，双手过膝啊，我常常在想什么叫双手过膝，看起来不是很像猩猩吗？不过他们说那叫做帝王之相啊。撒母耳看到这以利亚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可是当撒母耳这样想的时候，上帝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没有相中以利亚，这让耶西有点错愕。为什么？耶西知道以利亚是他手中的第一张王牌，这个是最好的，他一定不会一开始就派一个最差的出来，他一开始就要派那个最好的，结果没有被选中。所以撒母耳嘛，这个耶西又派出登记第二号的候选人亚比拿达。这个亚比拿达从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还是摇摇头，不是这个。连第二号都没有被选中，耶西心里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于是他再派出登记第三号的沙玛。这三个儿子是耶西众儿子当中被认为最有出息的，也是他手中的三张王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只有这三个人的名字被写出来，其他的通通没有被写出来。结果没想到前三个候选人通通中箭落马。如果你是那个做巴巴的，你会怎样？错了蛋，蔡公司在下面等，他在那很害怕，他在想什么？他心中最有把握的三个人都没有被选中，那后面的那些还要不要继续选下去？要还是不要？要。可是他心里面开始在担心害怕，他在想耶西家的第一次全村的人都在看，如果丢脸的话会很难看的。于是耶西就硬着头皮一个一个的把他的孩子叫出来，每一个人从撒母耳前的面前经过，结果撒母耳通通都是一样的反应，摇摇头，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人。快要轮到最后一个的时候，耶西心里面一定这样想，拜托啊上帝啊，拜托啊，选中一个吧，选中一个啦，不然接下来很难看的。结果七个孩子都走完了，很不幸通通落选。耶西的心情一下子从那个很高兴很光荣很自豪一瞬间跌为谷底。本来他想说，只有我们耶西家的孩子有这个殊荣，只有我们家的孩子被邀请来参加这样的宴会，怎么知道七个孩子重看不重要？怎么会这样呢？明天村里面的人都会开始说，那个 TVBS 东森年代名次就会开始说，耶西家的小孩没有一个有用啊，没有一个人被选上啊，真是丢脸。这样子我耶西和我们家的小孩子怎么能够在这个村庄里抬得起头来啊？撒母耳的表情也相当严肃，他心里面也在想一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是到伯利恒没有错啊，地点没有错，是找耶西家的小孩也没有错啊，上帝是明明是这样讲的，难道上帝会搞错吗？如果上帝没有搞错，难道是撒母耳听错了吗？如果撒母耳也没有听错，那谁的错？是耶西搞错了吗？一个做爸爸的人会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小孩吗？撒母耳再次的把耶西叫来，问他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当撒母耳这样问的时候，耶西听了知道，七个孩子都没有被选上，这还不是最惨的事情。最惨的事情是，他必须对撒母耳承认，他没有说实话。他必须对这个被众人尊敬的士师承认，他对他说谎。如果你是耶西，你会怎么样？本来是想说，没有叫另外那个来，是因为他不懂事，他只是一个放羊的小孩，这么大的场面叫他来只会让他丢脸出丑，所以没有找他来。耶西的心里想，怎么轮也轮不到他的份。于是耶西向那个做错的小孩子头低低的说，还有个小的现在在放羊。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个小的，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小孩子是不重要的，这个小孩子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个小孩子是不需要被注意到的人，所以他说还有个小的。耶西对他很轻视，在这种大的场面不需要找他来丢人现眼，所以当撒母耳邀请耶西请他家的小孩子来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就故意漏掉这个小的。当所有的儿子都聚集在这里参加选拔的时候，这个小的就像童话故事里面的灰姑娘，没有人看好他是宴会里面的主角。亲爱的弟兄姐妹，事情的发展常常与人们的主观有很大的距离。在那一天之前，没有人有眼光看见这个小的会有特别的出息，没有人看见他有什么优点。他之所以被选，不是因为他的父亲认为他很好，不是因为他的弟兄认为他有出息，甚至不是撒母耳觉得他很出色，乃是上帝拣选了他。 上帝从他的身上看见了什么。圣经说撒母耳就用油脚里的油膏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地感动大卫。亲爱的弟兄姐妹，直到这个时候圣经才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大卫。是的，只要你来过教会超过半年，只要你有稍微认真读几卷圣经，只要你殷勤的来教会做礼拜，你都听过这个人，你都听过他的名字。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身影，这个小的登上了圣经的舞台，向我们传达一件重要的信息，就是像我这样一个不重要小的不被人注意的人，却被上帝拣选。透过这段圣经，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在大卫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却常常不小心忽略掉了。很多人记得大卫是以色列人的君王，我们很多人记得大卫是打败哥利亚的民族英雄，但我们很少去强调大卫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牧羊人，他是那么的不起眼，甚至连他的父亲都忽略他。这个默默无名的牧羊人被拣选高利，让我们看见上帝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上帝的工作从那些平凡人、平凡的男女开始，他们不被重视，没有地位，是我们眼睛当中的普通人，但这些人却被拣选到上帝的计划里面。大卫是一个平凡人，但是这样的角色在圣经当中没有什么不恰当。大卫被拣选，告诉我们说，若我们常常在这个信仰里面，若我们常常在爱、在祷告、在生活当中去经历上帝他的恩典与带领，我们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大卫的故事，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发生的故事。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是微不足道，很多人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我只是来做礼拜的。常常我来做礼拜的时候，我可能觉得牧师讲完道他也叫不出我的名字了，教会的长老执事也不认识我，我只是安安静静的来，我安安静静的走，叫那些上帝国里面大事情就交给那些长老那些牧师去做了，上帝不会看到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吗？上帝拣选的那个最小的，不是在提醒我们说谁说上帝不会拣选你的？谁说你就是那个最小的，就是那个没有用的呢？第二个，我们要一起透过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思想万民皆祭司这句话。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了信徒皆祭司的典范。我们要说，虽然大卫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祭司，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他极力强调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上帝的祭司，但是我们要说，这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所谓的神职人员、所谓的牧师、传道，他们不过只是仆人的身份。这个身份、这个角色是用来帮助人、鼓励人来成为上帝的子民，好让他们自己能够站起来和上帝来建立关系，让他们的生命充满与上帝同行的见证与恩典。弟兄姐妹啊，牧师不是一个什么样特别厉害的，他是来帮助我们跟上帝一起建立关系的。当我们能够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是个祭司，因为祭司的角色就是在帮助人们恢复与上帝的关系，透过献祭、透过认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来做什么？有时候有些人来到教会好像变成一个宗教的消费者，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是为了买一点安心，除了买一点安心以外，好像来教会也没有什么用。 每个礼拜在这个混乱的社会啊，很多压力，很多传言，很多爆料当中，来到礼拜堂做礼拜，听着牧师的讲道，带着一点点的安慰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继续过着一个虚幻看不见上帝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应该是那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我们也不是只是来到教会做做礼拜听听讲道，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小心当中会看清自己，认为我们不过只是一个平信徒啊，认为我们没有去读神学院，圣经读得不够多，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如果要服事，最起码是那些读过神学院的人，如果要服事，最少也是要那个做过长老执事的人，如果要服事，那最少最少你也应该要读过一遍圣经吧。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平信徒，上帝就拣选了我们。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祭司的国度，虽然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仔细看看你旁边的人，你旁边的人，你会发现你旁边的很多人看起来他的举止不像祭司，说话不像祭司，穿着不像祭司。我今天早上要来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在穿我的衣服，其实我有带牧师服回来，可是我上个礼拜去别的教会讲道回来之后，我那个牧师卡不见了，不知道跑去哪里啊，所以我在那边找了半天，后来决定说那只好打领带来了。很多人觉得说那个没有放那个牧师卡在前面，看起来不就不像牧师啊，那个要做祭司的人最好前面有一张牧师卡。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看起来真的不像祭司，但是我们都是上帝的祭司。大卫就是和我们一样，同样是这样的一个祭司。上帝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和工作，让人去认识经历到上帝的律法、恩典、怜悯和爱。最后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是，真的没有人了吗？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会碰到一个职位、一个事工、一个服事要来推行，我们会发现常常没有人做。做牧师的时候，有时候会常常会碰到一个困难，就是根本真的没人啊，这个教会这么多人，做礼拜这么多人啊，可是真的没有人，要服事、要同工，找不到人可以来参与。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牧师啊，你讲的没有错啊，牧师你讲的很好啊，那个大卫从撒母耳的面前走过去，撒母耳就用油膏了他，可是那是大卫啊，我不是啊，我连以利亚也不是，我撒玛也不是，亚比拿达也不是啊，我是耶西另外剩下那个四个小孩，名字没有被写出来的，上帝没有看中我。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没不够资格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真的要来论资格，谁能够承受上帝所交托的？连做牧师的也不够格。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的拣选我们，他让那个最小的被拣选的人成为合他心意的人。我们要说，也许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做以色列的君王，可是上帝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起来认真的回应这个计划？很多人可能说啊，大卫还年轻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上帝拣选了，我不行了，我已经老了，我已经70岁了，我年纪很大了，上帝还会拣选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如果上帝不看外貌，他会注意我们是年轻或者是年老。圣经岂不是说上帝是看重内心？ 我们的心有没有预备好要让上帝来使用。教会需要有热情的弟兄姐妹站出来，教会需要有弟兄姐妹愿意为上帝摆上，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是觉得我不行，我不能做，我什么都不会，那么很快的我们对教会会失去盼望，我们会觉得自己不能够改变什么。记得有一天我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好久以前哦，我在睡觉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怡慧说，我说上帝真的很奇妙，他说我没有背景啊，在教会界里面我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是有头有脸的，我只是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一个传道，甚至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我在教会里面我的亲戚朋友都不是信基督教的啊，我的亲戚朋友里面没有人是什么做过总会议长啊、中会议长啊，或者是马街的董事啊，通通没有啊。可是上帝却很奇妙的拣选我们，当我们从毕业的时候能够到古亭教会、到和平教会来服侍，甚至到芝加哥去服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去啊三井日本料理陪人家吃饭，也没有去送什么300万，可是上帝却很奇妙的拣选，奇妙的安排，他的恩典是这样的大。我跟怡慧说，上帝如此的奇妙，他用他的恩典来拣选了我们。我如果跟他说我们要怎么回应，怡慧跟我说，对呀，我们要怎么回应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发现我们被拣选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计划里面以后，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是这么的软弱、微小。有时候我在想，排斥论辈，我实在是一个没有条件的人，上帝却如此恩待我，难道是因为教会界里面没有人吗？我想不是的，上帝亲自拣选一个小的，乃是上帝要让那些被他拣选的人知道，当上帝拣选我们是恩典临到，不是人靠自己的条件，不是人靠自己的才能。上帝拣选了大卫，同样的上帝也拣选了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他真实是一个恩典的神。同样的，上帝让许多让他拣选的人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微小不重要又默默无闻的人，我们都被上帝拣选。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不要轻看你自己，你我都有可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你我都有可能是神所要用的。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样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用我们，但是神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你自己了吗？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不好？为我们自己祷告，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我们的心，求神使用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因着你的宝血，因着你的救赎，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得以进入上帝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这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的差遣圣灵再次的来感动提醒我们，在上帝国的计划里面，我们不是那个默默无闻、不被重视、不被使用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起来回应你，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预备好我们自己为神所使用。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工，不论我们年纪是轻或者是我们已经年长，但我们知道上帝你要使用我们，你感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起来回应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452首，不知救主奇妙恩典。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全首的圣诗。
救主奇妙恩典，何以向我显现？何以向我如此不堪？今蒙救赎拣选，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切相信他定能保全。把一切交交付他的，都稳妥直到那日。不知何以得救信心，蒙主赐来信见。何以一心就主恩言，心中平安充满。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切相信他定能保全。凡一切我交付他的，都稳妥直到那日。不知神灵如何感到，令我罪孽知晓。借神圣经显示救主，叫我相信投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切相信他必定保全。凡一切我交付他的，都稳妥直到那日。不知神灵尚未一体，至高至高无比，尊贵荣耀永无更替，赞美主名不息。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切相信他定能保全。凡一切我交付他的，都稳妥直到那日。阿
们。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请仍然站立好不好？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当中，我们自己向上帝来祷告，来回应上帝，求神来拣选我们，使用我们，好叫我们明白我们在他的计划当中。我们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被拣选的百姓，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求神来使用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主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主是被你所拣选。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祷告，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领、来看顾、保守、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个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来向你献上赞美。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主你的百姓，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也让我们成为上帝你的子民。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都有这样的领受。是的，你要我们成为那宣扬主你奇妙美德的人。主，你要我们每一个人起来来承担主你的护照。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领受到从你那里而来的感动。主，你当日如何拣选大卫，主，我求你这日你就感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站出来，不论我们是年轻年长，不论我们的才能如何、能力如何、外貌如何，主，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献上自己为主所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